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如何转变观念并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故事。在史书中，韩愈被记载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儒家精神的传承者、诗人等，但在与修炼相关的书籍中却记录着他的另一面。从表面上看，韩愈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甚至在被贬南方路过秦岭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他是怎样从困境中走出，又是怎样超越过去的自己，从谤佛毁道到信神敬神，并由此走上返本归真之路的呢？韩愈年轻时一向以儒家卫道士自诩，在《进学解》中写道，自己的志向将要抵制异端邪说，排斥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韩愈在担任河南令时，一位年轻人弃家前往王屋山学道，河南少尹李素劝他回家侍奉父母。韩愈知道这件事，表示愿意前往教会这位年轻人，不从而诛，话说得很重。这位年轻人最后回到了家中，韩愈写下《谁是子》，记载这件事。非痴非狂谁是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谁其有亲能哀怜，写无此诗持诵寺。公元819年，唐朝长安城外凤翔县法门寺共有佛陀指骨舍利，恰逢30年一出世，皇帝敕令以国礼恭迎佛骨舍利。韩愈认为以举国上下礼谒佛骨是浪费国力民财，于是挥笔写下《建迎佛骨表》，认为佛教是外来异教，不合乎先王礼法，请陛下将这块骨头交付水火，使奉佛之事永远断根，断绝当今天下人和后代的疑惑。长篇大论，措辞异常激烈，沸沸扬扬。皇帝阅后恼怒不已，要对韩愈处以极刑，在几位大臣的劝解之下，将他贬至南方潮州。韩愈的人生道路从此急转弯，潮州地处遥远的南蛮之地，瘴气满林，猛兽出没，家人无不担心。韩愈从小出生孤苦，父亲早逝，由长兄抚养，但是长兄也在他15岁时因病辞世。韩愈与兄嫂的儿子12郎从小相依为命，当韩愈终于功成名就要报答家人时，上天却带走了12郎的生命，只留下他的儿子韩湘。痛失至亲的韩愈将韩湘视如己出，想要将韩湘培育成一名知书达理、经世治国的人才。在《清所高逸》一书中记载，韩湘是韩愈的侄孙，落魄不羁，文功免之学。在韩愈的眼中，这个孩子从小孤僻，不喜常规。韩愈公务繁忙，顾不上家中事，有人教韩湘学业，每天也读书学习。一次，韩愈又勉励韩湘勤奋学习，博取功名。韩湘却回答，湘之所学非公知之，我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您所知道的。 韩愈命作一首诗，看看怎么样，以诗观志。韩湘脱口而出：青山云水枯，此地是吾家。傍夜留琼叶，凌晨举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虎，园田养白鸭。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请客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韩愈听后反问道：你这么大本事，岂不夺造化之功？韩湘说道：那也不是什么难事。韩湘聚起一个小土堆，这个土堆转眼间冒出嫩芽，然后成长成一株翠绿的植物，盛开一朵牡丹花大的碧绿花朵，在花间涌现两行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韩湘笑了笑说：将来您就知道了。这件事在《清锁高义》《酉阳杂俎》等书中都有记载。韩愈被贬潮州，首先要越过秦岭，再向南去。茫茫秦岭，寒冬时节，艰险异常。行至蓝关及蓝田县境内时，天上下起了大雪，行路异常困难，几乎是进退两难。这是韩愈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刻，生死悬于一线。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人，韩愈定睛一看，居然是韩湘，忙问道：你怎么来了？韩湘说道：您还记得花上的句子吗？韩愈问道：这是到了什么地界？韩湘回道：是到了蓝关。韩愈沉吟良久，感慨不已：我要用那两句诗为引，记下此刻。于是在秦岭的茫茫天地间，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本为盛名除弊政，岂于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须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这首诗收录于韩愈文集，记录了韩愈在蓝关巧遇韩湘。后来韩愈又赋诗赠徐州族侄云：自言有奇术，叹妙知天工。这位族侄自己说有道术，可以探知宇宙天地的奥妙。过了秦岭，徐徐前行，韩愈终于到了潮州。潮州地处偏远，环境险恶，但是对于韩愈来说，却是他人生道路转折的开始。他到任之初，体察民意，百姓都说鄂西中有鳄鱼，几乎把老百姓所养的牲畜都吃光了，所以贫困。过了几天，韩愈亲自往鄂西视察，他部下把一只羊一只猪投到溪中，并写下祷文祭鳄鱼文，言辞中正，威严有力。身为刺史，守此土，治此民，岂能容忍鳄鱼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如鳄鱼不喜以避之，与冥顽不灵，为冥物害者，则皆可杀，并且必杀尽乃止。当晚 暴风雷电从西中而起，数日后水尽而合，鳄鱼向西迁移60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之患，然后溪水恢复。这篇记鳄鱼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工部郎中黄甫石为韩愈写的《神道碑序》中说，刑部侍郎韩愈成为潮州太守，是云中的神仙，洞府里的隐士，与其同一官署的官吏、边地百姓为他的所为感化，连鳄鱼也不再祸害百姓。自潮州时，韩愈似乎打开了生命中另一扇窗户，他曾经视佛道为异端邪说，不遗余力地抨击，而现在他开始思索自己经历的一切。在潮州，他先后祭祀地方神祇，并写下《潮州祭神文五首》、《祭湘君夫人文》、《祭竹林神文》、《南海神庙碑》等祭神文章。后世众多文人墨客看到韩愈写《祭鳄鱼文》、《潮州祭祀神灵诸文》，其实一头雾水。唐朝文坛领袖为何写下这么多的祭神文章？但是，无论韩愈在潮州，还是后来回到长安等地任职，仍然保持着他的儒家面貌、大文豪的身份，甚至有诗文还有所隐晦，有些事情似乎不方便说透。其实，韩湘与韩愈一直没有切断联系，韩湘总是在韩愈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八仙是中国民间熟知的得道成仙的八位神仙，历来相信的人不予怀疑，不相信的人找种种借口斥为迷信。但是在24史的《旧唐书·张果传》中，唐玄宗开元22年，征衡州张果先生授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张果种种超常的表现，让唐玄宗对神道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另在《宋史·陈抟传》中，关西隐逸之人吕洞宾具有剑术，100多岁后像儿童的样子，步行轻快迅速，顷刻行走几百里，世人把他当作神仙。吕洞宾几次来到陈抟的斋室中，人们都感到惊异。而在韩愈的诗作中，明确记录韩湘为侄孙，认为八仙是迷信的人，面对这些官方信史给出的证据，往往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对于韩愈来说，对儒教中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豁然开朗。他曾在《谏迎佛骨表》中以孔子曾言敬鬼神而远之为由，排斥佛老及一切神祇。但是汉代儒教大家董仲舒却提出天人合一，在儒家原典《尚书》中写道：为天聪明，为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天又是什么？天不就是神吗？是上天在主导着人间的一切。在潮州，韩愈还有这样一段缘分。大颠宝通禅师是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字号大颠和尚，在灵山寺修行。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写道：远地无可逾逾者，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在边远之地，没有人可以谈话， 就去找一位号为大颠的老僧，非常的聪明智慧，不受表面现象的拘束，不为外在事物干扰，把道理说得通透。一位曾经大力抨击佛教的儒家学者，在蛮荒郊野之地，因缘际会，化开了胸中的顽症。同是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在《韩文公别传后续》中，对于韩愈与大颠禅师的来往深信不疑，感慨：浮屠之说流于今，而遇圣者，岂其道成不可改，而天足相知也，无所不能测也。佛法越来越受到世人欢迎，难道佛法流传是大势所趋，是上天在帮助安排，这是我所不能预测的。在唐代过后，到了宋元明清，佛教在中国民间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人们已普遍接受了佛教中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观念。一个人观念的转变是最难的，尤其是一些资深的学者、有大学问的人，而韩愈却在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与劫难之后，见证了所谓的亲历方知的觉悟瞬间。在秦岭与韩湘的相遇，在潮州与大颠禅师的恳谈，开启了他认知宇宙天道的新机缘，书写了历史上敢于挑战自己、改变观念的一段佳话。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韩愈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空中再会。